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1号礼拜一早上8点30分哦。好，这是这个月第一个交易日啊，也是本月的第一天哦。那回顾在10月份的表现哦，虽然在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的企业财报是好坏参半啦，而且通膨的压力也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哦。而且在礼拜五的时候，微软的市值啊甚至超过了苹果，成为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哦。那么现在来看哦，在整个十月份的股市进行回顾来看的话，包括道琼、标普和纳指哦，都在十月份创了历史新高哦。哎，结果十月份是今年以来遇到美国股市哦最佳的月度表现哦。标普月涨幅是6.9%，纳指和道琼的月涨幅啊分别是7.3%和5.8%哦。那我们刚才提到哦，在礼拜五的时候哦，美国股市各国的市值发生了很大的轮动哦，因为苹果在上礼拜的财报，尤其是第四季的财测，表现的不是特别好，造成连续两根的大长黑，股价大跌哦。那礼拜五刚好微软哦开盘的时候啊，释出了相关的利多消息哦。在礼拜五，微软已经正式的超越了苹果，成为美国也就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哦。我们先回顾一下财报哦。上礼拜我们看到苹果对于不管是 iPhone 哦以及软体的营收方面其实某种程度啊，主要是受到芯片荒所拖累硬件产能的一个因故哦。你可以看到 iPhone 目前来看哦，在整个第四季的财测是收入是388.7亿美元哦，同比增长47%，但是市场的预估是有416亿美元哦，它实质达到的目标只有388亿哦，这也使得市场对于苹果的股价开始进行下调哦。唯一一个相对表现比较杰出的是 iPad 平板电脑的收入哦，有82.5亿元哦，同比增长21.4%哦，这基本上主要是受到 M1 芯片家族的一个推动哦。但是不管如何说，我们看到iPhone 尤其是受到东南亚疫情的阴霾，加上本身全球芯片荒的一个缘故哦，使得它对于第四季的财测开始进行下修哦，所以缺芯片现在也变成了苹果最重要的一个危机了。那反倒是哦，我们看到微软所公布的财报当中哦，则是霸气外露哦。你看到微软已经连续4个季度营收超过400亿元了，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芯片的一个问题并没有影响到微软实体的变化，那也很正常啊。它是以软体作为主要的收入嘛，所以微软的股价在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45%哦。那苹果其实你看线图整个上下的过程，震荡的过程是比较明显一点点的。今年大概只上涨 11% 哦，然后在过去两个交易日呈现了急杀嘛。那微软不一样微软你看到这个曲线多漂亮啊，真的是45度角往东北角前进，对不对所以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当时Jim Cramer 就是那个 Mad Money 的那个主持人 ，CNBC 的这个光头佬每天在那边乱喊的那个因为他之前那个 Fang 就 FANG 这个尖牙无骨讲的就是他来发明的嘛。那他现在在礼拜五的时候特别讲了这个一个新的词语叫 MAMAA 叫 Mama 以前我们讲这个尖牙无骨嘛，对不对？FANG 哦，那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F 就是 Facebook A 就是苹果和 Amazon， 然后 NG 就是 Netflix 和 Google 嘛。那现在 Jim Cramer 他新讲的就叫 Mama NANAA 讲的就是 Meta 因为脸书改名了嘛，叫 Meta。A 呢就是 Alphabet， 再一个 N 呢就是 Microsoft， 然后亚马逊呢是 Amazon， 还有 Apple NANAA 那当然市场现在主流的一个念法是叫做 GANNA 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习惯把 Google 叫做 Alphabet 啦，都直接叫 Google 比较直接一点点啦。所以现在我们面临到这种市值大幅度的一个变化，就可以理解得到这种体量越大的公司其实某种程度不代表它的安全 前逊越高，对不对哦？其实转展之间它的市值的变动，你像全球首富也是啊，本来是贝佐斯的，哎，莫名其妙啊，就是因为特斯拉啊短期内股价大涨，哎，结果马斯克成为了全球啊首富，哎，但是他的营收有追上亚马逊吗？好像也没有嘛，对不对啊？所以体量越大，哎，体量越大啊，所以你看到的责任和变数其实也越大。最近我之前跟各位讲过，看 Discovery 嘛，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章节很有趣哦。他说，你们知道龙虾是怎么死掉的吗？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龙虾是一种生存能力和免疫能力都非常强的物种啊，通常是不会衰老而死的。那龙虾一般都是怎么死的呢？被我们吃掉不算哈、哦。我想说，龙虾最主要的死法是来不及脱壳。就是说，它的身体长大了，但是坚硬的外壳啊，它没有同步的长大，所以它是被活活给憋死的。这个就是龙虾的死法，然后是 Discovery 里面说的、哦。那其实你对照到现在很多的，不管是公司还是一种投资策略，不是不能讲投资策略，投资策略这是惯用的啊，就讲公司或者一个营运的一个发展啊，其实某种程度啊，都是宗教啊、文化啊、制度啊、社会结构啊跟不上这种增长。好，比如说20年前的这些传产股啊，没有一个幸存到现在还在市值前10名以内，除了伯克夏，对不对啊、哦？但是伯克夏已经过去10年的绩效已经跟不上标普500指数了，就代表如果你是10年前开始投资啊，你买 SPY 啊，你买这种美股大盘型的 ETF， 定期定额，你的报酬率都比伯克夏的报酬率还要来得高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衡量市场上的变化，那就是用更宏观哦、啊，用产业周期已经包含在你投资决策当中的这种思考方式来面对未来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啊。好，那其实除了事实上的一个变动之外哦，目前美国在10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在这个礼拜五也会正式的公布哦。但是在公布之前哦，其实市场上对于目前美国经济成长的动能已经开始有一点害怕了。现在预估了，在10月份美国劳工部所公布的新增非农就业报告啊，大概会有42.5万人哦，会比前值的19.4万人还要来得高。那么礼拜四小非农就会出来了。那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了嘛，小非农已经连续8月、9月都预估的错的离谱了，所以这一次礼拜四所公布的小非农啊，我可能就要比较保留的去斟酌他的一个想法。那另外一点呢、啊，是过去一个礼拜哦。全球央行啊，不止新兴市场国家、啊、都在进行大幅度的调引哦。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提到哦，加拿大央行在上个礼拜啊瞬间哦，它并没有提前预告哦，直接取消了所有资产的购买计划。也就是说，加拿大央行在上个礼拜 QE 结束啊，缩减购债，连缩减购债都没有，直接结束啊，就不突然就不买了。那么澳大利亚央行也停止了对于短期国债利率的干预啊，好、啊，所以澳洲国债还有纽西兰国债、哦、在近期内、啊、几乎是崩盘的速度、在呈现抛售、哦、尤其是短天期国债、哦、那目前全球的市场、啊、对于未来的升息预期正在高速提高当中、啊、其中一点是 PCE 以及 CPI 已经创了30年以来的新高、哦、另外一点、啊、是因为这个礼拜明天和后天就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政策会议 FOMC 要正式的召开了。那这一次的重要目的、哦、不是说宣布缩减购债，因为它一定会缩减。鲍尔已经释出了多次的谈话，这一次谈话一定会释出缩减讯号，但是我们在乎的是它缩减的步调会有多快。那我们都很清楚嘛，现在市场对于联准会的缩减购债的步调预估在明年中旬结束。那么鲍尔只要把这个时间线提前，比如说在明年第一季结束，或者缩减结束立即升息，这种消息就会引起市场的大幅反弹。所以我们就要关心一下未来2天 FOMC 会议的一个变化了。加上我们刚才提到说美国目前的消费信心相对比较不振哦，上个礼拜五、哦、美国10月份、啊、消费者信心、啊、又比9月份再下滑了一点点哦。尤其啊，我们从礼拜五的数据看到哦，这个上面一张图、哦、是密西根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个变化，目前来看已经降到71.4了、超越了去年的消费的低原水准。什么意思呢？ 目前我们看到密歇根大学啊，衡量市场上的消费动能啊，它落到什么程度？它落到啊，跟2011年欧债危机所造成的全球经济通缩一模一样。观众朋友，为什么2015年欧洲央行会选择大幅度的量化宽松？就是因为11年的欧债危机啊，不管怎么救，不管怎么救，已经连续两年、三年、四年啊，都引起通缩的情况。现在哦，是这种情况哦。现在的消费信心是高度的不足的哦。那你说啊，消费信心不足，那现在是通膨个鸟啊，对不对？你没有消费信心，怎么会通膨呢？我们一样要用这个资产的原物料价格的上涨角度来做回推哦，不是因为消费信心不好，所以通膨而高，是因为通膨高到离谱，受不了了，大家不消费了，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本来我这个每个月的收入有一部分的钱是去用那些必需品啊，就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有一部分的钱是用于炫耀财消费品哦。现在因为通膨高速的高涨，我还是要吃，我还是要活啊，那么我就产生替代效应，我不会有任何消费性电子产品或者炫耀财的花费了，我全部都把钱花在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就形成了实体的消费动能开始高速的减弱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十月份家电以及电子产品的耐用财啊，基本上哦，相对于上个月哦，又衰退了1.5%左右哦。消费是目前美国 GDP 组成的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哦。目前哦，美国的食品部门以及能源部门的消费仍然在增长，但是电子消费部门正在高速衰退当中。什么意思啊？因为还是要吃嘛，能源价格还是要开车嘛。那价格上涨了，我只好跟着买，但是我就不买那些 Mac 了，我就不买 iPhone 了，这就是我们面临到的一个情况哦，提供给观众朋友哦。那另外一点哦，在本周四哦，拜登哦已经开始公开的施压，能源供给要增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本周四就是 OPEC 最新的一个会议哦。现在哦，你虽然看到美国的期末的原油库存量哦正在往上攀升哦，但是似乎没有大幅的抑制住目前原油价格的涨势哦。那本周四哦 ，OPEC 会举行第22届的部长级的会议哦。这一次部长级的会议哦，其实这个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其实是拒绝进行快速的增产的哦，也就是说，在这个礼拜四的会议哦，中东目前呐、看似是没有要增产的一个目的，以降低目前的原油价格哦。那拜登已经表态了，这个礼拜四他一定会进行各种角度，不管是政治力量还是商业力量啊，会迫使啊中东，尤其是 OPEC 啊，进行高幅度的一个增产，以此来缓解原油价格的一个上涨。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一波有没有可能打击成功哦？毕竟我们过两天来做一个拜登的专题哦，我们从他的民调的一个变化就可以理解到哦，现在拜登的处境啊，其实是非常不利于明年中期选举的一个状态哦。好，我们先看一下礼拜五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哦。好，美股道琼指数上涨89.08点，0.25%，收在35,819点哦，目前仍然在高位盘旋哦，站在双周线之上。标普外指数上涨8.96点，0.19%，收在4,605点哦，持续在一个创新高格局哦。纳指的部分上涨了50.27点，0.33%，收在15,498点哦。一样，礼拜五再度创了历史新高。费半上涨12.4点，0.36%哦，收在3,451点哦，往新高来做迈进哦。所以，只能说了，回顾整个十月份的行情哦，美股真的是非常好做。美股真的是非常好做，但是千万不要被这种直觉思维所影响啊！当你看到哦，股市哦高幅度的来到一个高基期的水位上的时候啊，就要特别的小心啊，就是水位一高，我们期待的就是什么时候掉下来，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建仓。那虽然台北股市看起来就是明显反弹无力了，这个外资也不是对台北股市有特别多的一个想法啊。那加上台币现在是有一点这个贬值的压力在的，那你就资金就很难大幅度的回流到台北股市本土嘛啊，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这个直觉跟概率思维的概念哦。既然台北股市哦基期低的越久哦，其实就代表着 它所蕴含未来上涨的空间就越大。那美国股市在短期内稍微飙高一下，那其实它下修的压力就会比较明显的一个出现哦，所以要特别值得观众朋友做一些留意和变化哦。好，特斯拉的一个部分，网友在礼拜五的时候特别私讯我，希望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这个多多了解，对不对？其实特斯拉在礼拜五的时候再度创了历史新高了哦，你看到礼拜五它大涨了3.43%呢，收在1114点哦，市值来到1.1兆元哦。因为目前第三季特斯拉的交车量啊，几乎是所有车厂啊跌破眼镜的啊，因为全球的车厂在第三季全部都在衰退，只有特斯拉的 Model 3哦持续的传出好消息哦，所以目前来看哦，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特斯拉目前有没有一个适合介入的一个买点，其实是没有的哦。我的看法是没有的，不管你是想要从00893还是从00895哦，这种股票哦就很明显是乖离拉大的哦。但是你要针对这个我们的投资策略是比较偏向周期思维的哦，一定是选择乖离拉回啊或者基期下调的时候才来进行建仓啊。所以现在这个时机点呢，乖离稍微有一点拉高了。不过讲到马斯克哦，我突然觉得现在的跟前几年比起来哦，现在的意见领袖哦，对于舆论啊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啊，这在完全改变目前的金融市场的底层逻辑呢。怎么说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在金融市场当中哦，持有一只股票的股东啊，和这一家企业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啊，因为股票涨得越多，它就赚得越多嘛，所以持有公司股票的人，通常他会去维护公司的利益，对不对？会公开说公司的好话。但是哦，现在你会发现哦，我不是讲马斯克哦，我是讲很多的这种市场上的这些基金经理人啊，尤其是过去曾经预测过好几次金融危机的这些人啊，他会怎么样啊？他因为影响力越大，大概率持有的资金也比较多啊。那更要命的就是说，他有可能会用一种行动的方式啊，就是拼命讲一家公司的坏话，拼命的打压股价，然后来抄底哦。那过去能够这么干的只有那种大机构啊，就是那很空泛的一个外资的名字啊。现在啊，一个有名的基金经理人啊，他讲一句话就可以让一只公司的股票高速的下跌，然后他就可以抄底，对不对啊？所以啊，现在我们有时候也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哦，比如说台积电，它的股价已经盘旋很久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哦，你看到外资对于台积电的持股哦，散户也在增加，但是外资对于台积电的持股并没有高幅度的一个衰退哦，反而持续增值当中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下市场上的氛围啊，对于实体股价的影响，它背后的用意是什么？所以基本面这么重要，就是原因了。那另外一点哦，在礼拜六的时候啊，这个统计组织啊 ，Counterpoint 啊，它公布了一项对于全球晶片荒所产生的数据影响哦。目前来看哦，全球最重要的晶片的一个需求商基本上还是以苹果为主哦。如果以品牌商来看的话啊，那第二名是这个高通，然后 Samsung、联发科、AMD、NVIDIA 嘛。不过因为整个九月份来看哦，全球的晶片荒已经导致了全球的智慧型手机下滑了6%哦。所以 iPhone 13目前的需求相对比较强劲哦，预估啦啊，在本季不是本季。本月末的时候，第三季全球手机的品牌的这个出货量就会开始出炉啊，它的 Counterpoint 报告会出炉哦。那预估来看哦，可能整个第三季 iPhone 的销售这个量就会减少3%哦。那减少3%不代表它的营收和获利会衰退，毕竟iPhone 目前还有其他的部门啊，有其他的收益，而且它的 iPhone 整体的售价也在提高当中哦。但是不管如何看哦，现在整个晶片荒的一个问题已经明显影响到苹果第四季财测的报告了。那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目前美国商务部的调查对于晶片荒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缓解的一个迹象哦。好，那有网友特别希望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关于美元走势的一个变化。哎呦，修修令，我们的会员朋友问说，浩哥，十月过去哦，美股部位收获满满，感谢浩哥哦，希望十一月台北股市有能起色哦。By the way，浩哥周末都去哪里玩？平时不看盘都在干嘛？哦，我周末去爬个山，哦，我周末去爬山，对不对？其实大家压力都很大，对不对？就平时我们看我们节目的就两种人嘛，啊，一种就是 上进心很强啊，但没钱啊，所以希望借由我们的节目哦，啊，可以达到本业收入快速拉大啊，资产的一个增长也可以快速拉大。另外一个就是钱太多啊，没什么事情做，也来听我们节目嘛。那不管如何啊，大家都曾经经历过这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阶段，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空这个周末就要去放松一下，对不对？如果你周末不出去走一走哦，你就不知道。在家里其实也很舒服啊。当我在说什么？前阵子不是有一个网友吗？啊，是小花是不是？啊，问我说为什么股票市场要有休市，对不对？啊，周六周日都休市，节日节假日也要休市，过年也要休市啊。每天工作也就那几个小时，对不对？早上8:45啊，期货开盘，然后到1:45这样子。为什么呢？现在的股票市场不是都电子化了吗？全部都是计算机，为什么还要休市呢？啊，因为人要休息嘛。啊，观众有没有看过啊？你去看那个币圈啊，就是玩比特币的、啊、或者玩这个加密货币的币圈的这些投资人呢、啊？啊，再看一下玩股票市场的投资人啊，你看我们的这个黑眼圈是不是玩币圈的比较深？为什么？因为六日他们也开盘，所以他们很累，对不对？而且他们24小时，我记得都在交易嘛。这个比特币是这样，对不对？就永远都在波动。不一样啊，不一样。台北股市，对不对？早上9点那不开盘，1:30收盘，多舒服嘛。所以哦，其实人要休息啊，从股票市场在建立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兢兢业业的每天8:30做直播？因为我赶着1:30下班啊，观众朋友，好不好？好了，这个有投资朋友啊，我们的会员朋友啊，特别来询问我关于美元走势的一个变化和影响哦。因为时间比较赶呐、啊，所以我就忙着先帮帮各位做一些分析好了。因为美元指数在10月中旬的时候，我曾经一度站上94.5哦，最近回落到93.3左右哦。那我们看到最近新台币兑换美元呢，大概也在27字头哦，也就代表着其实。现在某种角度啊，这个台币在高速的走贬之后啊，有一点这个升值的这个力道开始回来了。但是现在来看呢、哦，台币走贬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那只是说这个走贬的速度啊，不会的这么来的快，因为这取决于美元缓升的速度啊。也没错，我认为美元在未来啊，会有一个相对缓升的格局。第一个原因呢，是现在多数的联准会官员都是支持近期开始展开缩表，就代表着升息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为了警惕通膨的升温风险呢，目前呢、啊，所有的官员仍然认为高通膨还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迹象哦。那么就代表着联准会他要抑制通膨，但是他要抑制通膨的意图啊，跟全球的其他的央行比起来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哦，缓升的格局比较符合联准会未来的策略。那第二点呢，是关于目前美国的贸易逆差，我们可以看到啊，几乎已经创了。本轮牛市以来的最大了，也就代表着大量的产品不断被倾销到美国当中哦。那这也是美国目前大幅度进行输入性关税、高通膨的主要缘故哦。目前在2021年第二季的经常账，美国的 GDP 是-3.2哦，经常账占 GDP 的比例哦，距离历史低位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哦，美国基本上啊，它现在已经怎么样？已经贸易逆差很严重了，也就是说，它不太需要透过美元的大幅的贬值来改善贸易的逆差，反而美元的升值啊，是有利于它贸易逆差的一个缩缓的。为什么？美元升值代表美元购买力变强啊，而我购买力变强，你货进再多进来，我都便宜，随便买就买到你的所有的物品，所以美元走强有利于美国目前呐、啊、缓解通膨的一个迹象哦。那第三点呢，是联准会在本周就会进行缩减购债计划的一个预估啦。那在短期内以及中长期内啊，这个联准会对于美元走升的因子，它有一个大环境因子的一个推升啊，所以我反倒认为啊，现在很多投资朋友，其实在去年我们就建议各位可以进行一些美元资产的一个布局了。那现在来看哦，很多投资朋友问我说，那可不可以买一些美元保单？这要看你的投资属性，真的是很保守的，我是建议你这么做啊。但是如果你是属于相对认为股票资产你也可以配置到一个相对保守性的或者说稳健性的投资的话，我反倒不建议。为什么？因为美元保单也不过就是趴数最高最高，我记得就2-3%而已嘛，很难到4-5%，对不对？但是你台北股市买一个高股息的 ETF 或者资产， 4-5%，那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还不包含资本利得，对不对哈？所以提供观众朋友，哎呦，8:54，我马上回来聊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哦。台股进入到11月份啊，那现在多数的法人都认为啊，经过11月份，你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反复的一个整理啊，现在整个小的 W 底已经形成。但是这个头部哦也没有做突破啊，也就是说，现在即使预料联准会在11月份会如市场预期的缩减购债，利空看起来钝化，不至于对台北股市产生大幅的下修。但是哦啊，现在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走势和变化，仍然要取决于市场，尤其是美国股市在联准会释出消息之后的系统单的变化。只有美国股市在多头格局啊，台股才有向上的可能性。好，那台股向下，美股不一定向下哦，这个是要区分的一件事情哦。那现在日 KD 啊，因为从高基期角度有一点高档钝化的一个峰值现象哦，短线可能稍微的往下来走哦，但是从中长线格局，尤其是周 KD 来看的话，仍然在一个中线拐头上弯的一个阶段，所以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些留意和变化啊。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啊，中场是收在16987，下跌54点哦，成交量也有3449亿哦，就代表着其实整个市场的情绪有一点慢慢回温的感觉哦，啊，成交量正在慢慢的回来哦。虽然三大法人在过去一周哦卖了23亿哦，但是如果你是看贵买市场的话，贵买就比较强势一点点，就代表内资其实感觉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看多的一个力道在哦。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外资在过去5天的买卖超，各位会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变化，因为哦，从他买超的第一名、第二名哦，分别是友达和群创哦。我们都知道0056哦，最近开始进行了除权息，那么在除权息之后哦，各位也可以看到哦，已经连续几个交易日高速的走高，虽然礼拜五啊看起来是下跌啊，但是也留了一根很长的下影线，就代表着从它除息之后啊，填息的速度是很快的哦，现在几乎已经填息有一半的一个这个股价了，那么距离当时的填息价格大概32.5块左右哦，其实感觉不难达成，不难达成。那为什么0056填息这么快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啊，多数的股票填息都蛮快的。尤其是往年的这些高股息个股或者 ETF 哦，为什么？因为没卖压嘛，啊，你直接除完息，那中间这一块当然没卖压嘛，所以我们看到哦，0056的分价图哦，你可以看到，最大的卖压其实集中在32.5块左右。哦，那在上层的卖压34块也有一波哦。那现在为什么30.5块可以高幅度的往上回升？因为根本没人被套在这个价钱啊。为什么？因为这是除息的价格啊。哦，所以它会一路的上升到32到32.5块，才会有非常明显的卖压。这是0056目前填息速度比较快的主因哦。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外资现在正在大幅度的回补啊，一些航运股以及面板股哦。根据航运股的一个统计哦。虽然航运股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哦，过去几个月哦，虽然持续的走皮哦，但是在上个礼拜已经终结了周线的连四 K。好，长荣过去一周涨幅有11.5%，阳明周涨幅是13.4%，万海也涨了5%的哦。那我们从量价图来做观察的话，其实整个股价向上推进的过程，外资是带得很轻松的，因为没有套牢量，套牢量主要是集中在120块。到147块左右，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外资现在正在进行大幅度的回补，但很有可能它只是进行一个什么？它只是进行一个目前呢、啊、相对低本益比啊，或者相对低基期的股票来进行建仓哦。所以你看到不管是长荣的股价啊，虽然在近期有开始进行反弹，但上方套牢量还是很大的、哦。那包括阳明，包括万海，那有投资朋友问我说，哎，可是上方的套牢量不是大部分是当冲吗？所以它也不算是套牢啊。哎，可以这么做解释啊。但是你即使把一半的成交比重给拿掉，因为有一半是当冲嘛，拿掉之后，它那个区块的卖压还是很大啊，所以还是要小心一下下。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短期的反弹行情哦。外资并没有全面的看多目前的航运股或者面板股哦，它只是做一些适度的一些低基期建仓哦，加上最近上海航交所最新所公布的 SCFI 综合指数、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集装箱运价指数、啊、较上周又小跌了16点、哦、来到4567点、哦、明显有一点 拐头下弯的一个趋势在了。好，所以哦，现在不管是我们看到的三大远程航线哦，啊，这个美西线、欧洲线啊，稍微有一点啊，没有这个持续的下弯哦，但是整个市场上的一个迹象啊，仍然不是100%的利多于目前的航运股哦，所以上方的卖压还是很重啊，大家可能等待时间还是要比较长哦，尤其是对于0056所进行的持有者哦。那另外一点是友达啊，这个友达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啊，也快速的拉高，由外资带动啊，目前已经突破了季线啊。那很多投资朋友也是持续的询问我说，那上方卖压大吗？还是有点大，现在已经突破了啊最底层的卖压区块啊，也代表18块啊已经从卖压变成了明显的买盘力道，短期内友达是不太可能跌破18块的，但是往上推哦，啊，你看到现在已经突破19块的卖压，但是20块以及21块左右的卖压仍然存在，就代表着如果不是外资带，那么2409友达未来的走势仍然是走一个平盘震荡的水平比较有可能哦，而且现在的鼓励政策来看的话，0056哦，在过去几次的年均殖利率啊，仍然有 5% 左右，这一次填息也不难，为什么？因为这次填息之前0056已经跌很多了，观众朋友，它已经跌很多了，所以它填息时间我相信也不会太久，过去0056的填息效果大概在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内赚到，啊，所以有照着我们当时进行一些填息布局法，或者当时台北股市进行下修，有跟着我一起做一些部件的投资朋友们，啊，很快就可以达到填息的一个花费的时程，我预计在可能不到一个季度，我可能应该就会填息完成了，如果美国股市没有一个大幅的变化的话，啊，那就很短的时间内赚到了这 5% 的一个殖利率的报酬哦，啊，不过这只是我们单纯所做的短期内啊快速赚取资金效率的一个方式哦，中长期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哦，啊，如果有这种部位哦，那就放着啊，给大家扣个税没差了，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早上9:01。台北股市开盘上涨120点哦，预估今天量能哎应该有3000亿左右哦，收在17107左右。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哦。这个志伟哥说，股价涨跌不做预设，看好就买啊，不敢买，买 ETF 分散风险。那，啊，志伟哥，想不到你会说这种话，我以为你都是做一些期货啊，做什么咖啡交易的啊。其实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志伟哥哦，平时对于财经的涉猎也非常深啊，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讲说，为什么大家都叫我浩哥就好，千万不要叫我尤老师，因为哦，其实这个市场上哦，这个用各种投资方式策略啊赚大钱的人啊啊大有人在，我们只是选择了一个，而且还是其中最为保守的投资策略。为什么？因为我跟各位讲过嘛，啊，你资产到达一定的规模，你在乎的已经不是相对收益了，你不会在乎什么 每年要20%、30%的报酬啊？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会这样想，因为年轻的时候本金就10万块而已，啊，变20万、30万翻一倍，那又怎么样？还是很少嘛。现在在乎的是绝对收益，就每年至少要有啊100万，还要150万拿到的稳定的现金流。这是我一定要拿到的，因为我有一些开销要付，我有一些必要的支出，这个是投资时间久了就会有这种想法了。所以很多这个年轻人投资者会在乎他的相对收益啊，但是到头来看，那个相对收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第一个有可能是运气，第二个你本金不大，相对收益完全没有意义。你本金一大，你也不在乎相对收益的，你就是要拿到现金，你就是要拿到钱，你就是要明显赚到的资本利得，而且你已经预估好了。好，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想法和借鉴。OK， 这个华伟好久不见了啊！华伟说，浩哥好久没来留言了，今天休假可以来看直播。前阵子开完会都用1.25倍速来看回播，那不错了。志伟哥都开2倍速啊，这个很多人都嫌我话讲得很慢啊。浩哥的投资哲学还是很支持呢啊，但只买跟大盘联动很高的 ETF， 个股不懂就没时间研究就不碰了。哎，华伟就是一个啊标准的胆小鬼啊，没有没有，我们节目都是胆小鬼，我们就是就认为就是在个股投资上，总会有预料不到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你像短时间内苹果的市值又被超越了啊，看好贝佐斯的，哎，他的首富地位又不保了，对不对哈？过了10年啊，时间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有没有这个 Meta， 还有没有 Facebook 都不一定，对不对啊？所以提供给观众朋友啦，还是要做好这个风险意识的分散啊，先求活着，再求赚钱。好，早上9:04，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见，拜拜。